俗话说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前门书来说，姚真真在家腻歪，到新风楼来寻开心，大伙又说又笑的多好啊，谁也没想到，在真真刚要回家的这个当口，吴佩孚手下的副官牛长胜，这小子领伙大兵闯进新风楼，当然军装都没了，穿的都是便装，一个个好像是凶神恶煞，手中提着盒子炮，袋子上别着刀。我的妈，就这帮凶神这一闯进来，谁不害怕？就拿咱过日子也一样，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，光门一开，进来几个劫匪，进来几个强盗，能不害怕？尤其真真还是个大姑娘，蓝扑包等众人的心刷一翻个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。这牛长胜这小子一脸的横肉，脸上一道横疤，个也大，坨也大，跟没毛那大狗熊差不多，进来把门堵了。弟兄们，封锁各地，任何人不经过允许是严禁出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明白明白，都站着别动。全傻了。那个掌柜的汪恩普更是胆小怕事，一看这个情景，腿肚子转筋，脸上的胖肉奔奔直蹦，玩这个劲儿，别人谁也不如栾铺包。你看这个人呢就是聪明，可到了现在怕也没用了，事情头摆在这儿了，说我哆嗦我怕不解决问题，而且栾铺包一心一意要保护真真，真真就在身边呢。这个牛长胜的小子是著了名的花中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，见着漂亮女人迈不动步，平日里作威作福是胡作非为，今天的这眼光一闪，落到大美人真真的身上，哎呀，这眼前就一亮啊，我这大姑娘倍儿漂亮，哎呀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眼睛里头就露出贪欲的光，跟那狼差不多少。栾铺包是干什么？一看就明白了，没安好心。尽管怕，尽管没主意，但是他也打定主意了，我得保护真真，豁出我的命，我不要了。就这一愣的之间能有多长时间，也就是20秒30秒那样，栾铺包这是清醒过来，不笑强笑，往前紧走两步，哎呀，少见少见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牛副官，牛副官您好啊，弟兄们大家辛苦了，屋里坐，来来，都不是外人啊，来来，你屋里坐。我掌柜的，你瞅你，你哆嗦什么呢？是不是又犯病了？牛副官，我们掌柜的老了，多病啊，他得药子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哆嗦劲，你到屋躺着去。意思之间打马虎眼，把汪恩普指示出去，叫他好报信儿。汪恩普站在那块儿，他都动不了地儿了。栾铺包满以为用这一套能蒙事，哪知道这牛副官还不买账，牛眼一瞪，站着。哎呀，栾老弟啊，不错， 咱是老熟人了，可有一样，今儿知道我们干什么来吗？实不相瞒，吴大帅打了败仗的，我们这些哥们是散兵游勇啊，叫人打花了现在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囊中如洗呀，没钱了，上这儿养不了，说不起，凑点盘船路费。新房楼挣老了银子了，就说成全我们哥们几个，大概也不费劲儿，顶多也就是九牛一毛，对不对？就为这来的，咱有什么说什么吧，别打马虎眼。想溜出去报信儿，哎，你们可估摸着，哪一个耍心眼儿？老子的枪可不认人，不让动地方，谁也动不了。栾婆包一听，啊，是是是，我说牛副官，您这就说外头的话，不就是少盘穿吗？不就是要路费零花钱吗？可以，钱是国宝流通啊，谁挣的腰里都得花，哪有存在那儿不动弹的？我们老掌柜的也好，挣了俩钱净交朋友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嘛，这小事一段。掌柜的听见没？你得给准备。
明白。
好嘞，来坐，来您坐下，吃着喝着，我们筹措这钱钱，没多还有少呢。来，哎，你快坐。连推带拉，这小子块儿也大，你推他拉的还拉不动他，他一转身到真真近前了。这谁呀？真漂亮啊！我活的岁数小是怎么的？还没见过这么水亮的女人，宝贝儿，哎嘞，这叫身手。真真是个女孩啊，16、17岁，哪见过这个？那真真腿肚子也转筋了，吓得一劲哆嗦，小脸刷白。栾婆包赶紧过来给拦住了，拿身子一横，哎，牛副官，您不认得是谁啊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他父亲姓姚，叫姚泽胜啊，姚老板啊，那是北京城八大银行的头一把，您不认识吗？这是他的千金，叫真真。栾婆包什么意思？想抬出姚泽胜压一压这牛副官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家有势力。哪知道这小子吃生米的不买账，听完这话之后把牛眼一瞪，扯他妈什么蛋？怎么的？姚泽胜算个景儿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我现在身手五指令，全手就要命。要慢说他闺女，他千金，就是皇姑，就是公主，老子今儿也得玩他。你说怎么办？玩混的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。旧社会就有这话，当然这兵不是说现在咱们的军人，咱的军人多讲道理啊，那有纪律有组织的，秋毫无犯，对老百姓来说那是亲如一家。旧社会那兵是什么呢？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啊，兵匪一家，所以才留下这么两句话。栾婆包一听傻眼了，这小子是软硬不吃，但是他身子还在这躺着。牛副官，这么行，您喜欢吗？当然，老子就是馋女人，特别这大妞。好嘞，好说，包在我身上，今儿个包您满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看哥们儿都累坏了。 满脸尘土啊，坐下吃着喝着，好吧，你喜欢，行啊。今天他想走，他也走不了。他走了，您冲我算账，好吗？后边有的是闲地方，有闲房子，现在就让珍珍梳洗打扮一番，陪您喝几盅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让您尽情的欢乐，还不行吗？后边的屋子也得收拾收拾，那怎么办？收拾收拾。哎，哎，弟兄们，愣什么呢？赶紧给牛长官准备吃喝，快点快快！你不管怎么说，屋里也人多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算把这牛副官哄得坐下，这要把枪往桌子上一拍，别玩轮子啊！我可告诉你们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在我这可不灵。大家准备起来，珍珍好不容易才离开一号间的雅间啊，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牛长胜牛副官，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怎么哭嚓一下跑到新风楼来了？有原因。前文书咱介绍过，他是吴佩孚手下的贴身副官，也是贴身保镖。吴佩孚到前线指挥战斗，跟东北的胡帅张作霖决一雌雄啊，咱们也讲过，吴佩孚穿着满身的戎装，上将军衔，挎着指挥刀，威风的不得了。上百名中外记者还采访他，说大帅，这次你准备上哪儿？山海关指挥战斗。那你以为胜负如何呢？马到成功，手到病除。半个月的时间，我打败张作霖，占领奉天城。他吹牛，就这么带这牛副官到了山海关。哎，你说这事邪门吧？刚到山海关，张作霖的飞机是轮番的轰炸，啊，哗哗，站不住脚。没办法，他把指挥部退到秦皇岛。到秦皇岛没两天，这飞机就围着这司令部转呀，一个俯冲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撅屁股，又一排炸弹，依然站不住脚。吴佩孚心说：“真他娘的邪门，怎么我走哪飞机跟哪？”后来又把司令部挪到江女庙。您旅游到过江女庙吧？庙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太小，拿江女庙作为司令部。哎，这回也不例外，他刚驻扎下，这飞机就跟上来了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吴佩孚心说，肯定有特务，有间谍呀，跟踪着我的。估计这飞机怎么跟着我转呢？你说躲这躲那，一个不注意就得把我炸死，给我查怎么回事。单说那天有人向他报信，大帅啊，查清楚了，果然有特务，是张作霖派来的，我们已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头把他生擒活拿了，抓住了。抓住了什么样的特务？女的，还是个外国女的。我们初次审讯她招供了，她叫什么？叫吉琳娜，是俄罗斯人。详细的情况大帅您亲自审问吧。带下来！吴佩孚都气坏了，心说好东西，我非审清问明，谁派你来的？怎么来的？通过什么渠道？你同伙还有多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张作霖怎么谋划的？这些事都得审问。时间不大， 有人把这俄罗斯大妞叫吉琳娜给推上来，拿绳捆着，一推到吴佩孚近前，吴佩孚一看就一愣，闹了半天，这吉琳娜呀岁数不大，顶多20岁，你要不知道是个学生，但是人种不一样，他那俄罗斯人人高马大呀，他就那种啊，就这姑娘虽然说不到20岁，长得挺高，非常非常的丰满，碧眼金发，相当洋气，就像个大学生一样。吴佩孚刚要审问，有人向他报告说前线发生了特殊情况，那军队啊那心都不安定，现在有撤退的情况发现，您赶紧去看看。哎呀，坏了，吴佩孚一琢磨，军心涣散，往下一退，那仗还怎么打呀？必须亲自出马前加阻止。就这么他带着人临走的时候，也没审问这吉琳娜，就把牛长胜叫过来，长胜啊，我把他交给您，严加审讯，一定问清他的来龙去脉啊！等回来我好听报告。是。吴佩孚急冲冲上了马，领着亲兵卫队走了。牛长胜刚才咱说了，花中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，他一看大帅走了，他说了算了。瞅瞅这屋里的这么宽大，好几层院子，他告诉手下人，你们都到外边去严加防范，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，我要密审啊！他要密审，谁敢不听都退出去。屋里没人，他把这吉琳娜领到后院去，到后院一个恶虎扑食，他就扑上去，急不可待呀，就像饿得红了眼睛似的，就这么的把吉琳娜给奸污了。这吉琳娜认为这非死不可，那特务落在人家手还活得了吗？哎呀，一看这个主好奇这手，背不住我可能还能活命，他是百般奉迎，你喜欢什么我来什么，投其所好，你玩我就陪你玩，只要保住命就行。你说这对狗男女这个折腾劲儿就甭提了。等折腾完了，吴佩孚没回来，这牛长胜就应该罢手，罢手就没事了。这小子一看这江女庙里的什么吃喝都有，把酒凉菜都拿出来，陪这吉琳娜在这吃喝，吃喝完了俩人又要胡扯。